说说心里话，远志心理之窗。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林黛玉对爱情的焦虑加剧了她的这种抑郁。这个《红楼梦》当中，对林黛玉对爱情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她并非是宝玉婚姻的最佳人选。刚才我说了，除了她之外，宝玉还可以选择薛宝钗、施湘云。他们两个，一个是有才有貌有家世，另外一个是才貌双全并性情温和。两人都深得家父长辈的喜爱，对宝玉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门诊咨询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的时候，你比如咱们的大学生，在确定恋爱关系之前的时候，就是男女同学，男女朋友关系啊，
对，
那你跟你喜欢的男孩交流的不仅仅是你林黛玉自己啊，就是这个来访者自己啊，也有你的同班同学啊，有的那些同班同学女孩也跟你这个喜欢的男孩进行交流啊。他的有的时候你这种自卑的心理存在或者是比较敏感的话，他会把喜欢你的这个男同学那些女孩看的实力比你要强大，那种竞争力选择力要比你强，这时候你无意之中不就形成了一种自卑的情绪，慢慢的形成了一种抑郁的情绪存在吗？这样刚才我们说久而久之不就形成了那种抑郁障碍，甚至发展为抑郁症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看有一个报道，当然这些东西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试验，就是说来研究动物小狗，这个公狗和母狗，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这个有一只那个这个狗的选择异性的时候，它也是有它的严格的标准。有一个跟这个小母狗非常好的一只小公狗在一块，但是后来他在发情需要这繁殖交配的时候，他选择了另外一只这个公狗跟他交配，这不一个简单的事情吗？是一样一个道理啊。结果后来这个跟原来跟这个小母狗很好的那小公狗呢，因为这样一个事情抑郁而死。
就是说在这个动物身上
也会体现出在这个爱情在这个性方面选择的这种受挫而导致抑郁自卑情绪的产生。实际上林黛玉在这一方面很明显的看出来，刚才说了，就是说她选择宝玉的这种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呢，宝玉自小成长于女儿堆里，虽然与黛玉最为亲近，却也有些心性未定，爱与他人打打闹闹，而黛玉又是性格偏静，容易胡思乱想，却爱的女孩矜持和自尊，不便与宝玉在一起提起，因而更加加剧了这种焦虑这种程度的存在。所以说林黛玉对爱情的焦虑刚才说了，很明显的导致了她这种抑郁的产生。所以说爱情啊是一种平衡的结构，其核心成分应该是自信。可悲的是林黛玉带着满腹的自卑展开了与宝玉的爱情，看自己极端的不自信，看宝玉极端的不信任，这段爱情使她从充满了焦虑，而黛玉表达焦虑的方式就是与宝玉闹别扭耍性子，三日一小闹啊，五天一大闹，到头来把自己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抑郁症患者，而原本甜美的爱情则成了这么彼此的一种冤情。
其实他也是想多得到一些关注哈，
但是宝玉的还没有领他的情。
对，其实这个也是相当于这个男性，他好像对于这一方面他就是稍微迟钝一些，是吧？平常说的
有一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不是说女朋友也好，夫妻之间也好，女人女性耍脾气，这个弄小 谋兵的时候，这不是正是向男性要害的一种体现吗？
嗯，
但是宝玉没有领会到黛玉的这种表达的意义。
嗯，是的，是的。刚才呢，谢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关于这个林黛玉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啊，人格抑郁型的这个人格障碍的问题。那我们从这个林黛玉的抑郁性人格障碍的形成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感悟呢？谢老师。
这个刚才谈到林黛玉，通过对林黛玉简单的这种自卑啊，抑郁型的人格障碍导致抑郁最后自杀身亡这个事件啊，这个事情啊，我们得到这样一些感悟，主要是对爱情这一方面，我想谈一下，因为他始终贯穿于，他这种生活状态当中的，还是与宝玉的这种恋爱关系的一个没处理好，没表达清楚，让自己不能够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让宝玉能够知晓，或者是给予一些反馈。那么这样的女孩在婚姻啊，或者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想谈这样几点做法，从这个黛玉身上，第一呢，就是说总之呢，就是说要学会做一个进退自如的野蛮女孩。这样听起来不好听，但是你自己不受罪啊。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啊，男女的这种性别角色不再拘于一格。男性会越来越忍受女性的生硬蛮横，女性呢也越希望男性会变得温柔体贴。
对，
是这种描述就是这个样。你还有顺应这个时代的这种变化，人的这种心理发展的这种变化。但凡事都有一个分寸火候，偶尔的野蛮一把，恋人之间还可以觉得那个回味无穷，但没完没了的折腾，任何恋人都会敬而远之。实际上黛玉像宝玉耍脾气小打小闹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黛玉作为古代版的野蛮女友，其实上她没有达到野蛮这个程度哈，不够野蛮。实际上她那小打小闹别扭啊，三日一小闹，五日一大闹，实际上也耍性子闹别扭，那不就是一种野蛮的体现吗？给今天，这个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恋人之间小打小闹，收法自如，是爱之流露；但大打大闹，没完没了，则是爱之施虐。因此，怎样做一个进退自如的野蛮女性？下面谈三点建议。第一，这谢老师的啊，不一定那个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都适合，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哈。小事大闹。小事大闹无所谓，本身它就是个小事情嘛。大事小闹。就像我们说的，急事缓办啊，越是小事你可以发，因为它大不了嘛。但是大事的时候你别去这样。你像我们在讲人格这个气质类型的时候，那种火爆子脾气，你就不能说离婚，两口子打架，他本身是火爆子脾气，他能说一拍离就离。他就是火爆子脾气嘛。但是对抑郁指的这一种，你可以不断的跟他这样说，他能够接受，这就根据人格的特质来嘛。在恋爱当中蛮横无理虽然是折腾，却可能给恋爱双方带来某种乐趣，起到维持爱情的新鲜感和紧张感的作用。时不时的闹点紧张，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反省一下自己嘛，折腾一下嘛。其实每一次折腾，有的时候让我们去重新的深思反思一些东西。但是面对关于感情的重要的事件时，恋人一定要保持理智，使得大气。此时耍性子相威胁，往往给人不会做人不会处事的印象，反而弄巧成拙。你像这些激情离婚的人，好多不就是这样吗？第二，闹过就忘，不算总账。女孩子在恋爱中耍些小性子可以，但是要过了就忘，不揪住不放。古人云：过犹不及， 刚才咱们广告语当中我还听到一个过犹不及，那不是那个女孩子的 note 也是如此。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偶尔的折腾和别扭无可厚非，也算的是人之常情。但是你频繁的折腾胡闹，任谁也吃不消。人的容忍是有限度的，所以耍小性子也要适时，这其实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嗯，就是不要总是去翻那些老黄历，是吧？谁也受不了。
过了就过了。
嗯，
你别动不动的就揪住一点事情，人哪有没有过失的过错的时候？所以说 no， 过就忘，不算总账。第三，爱要自信，更要坦诚。
嗯，
在这个一遇之气质类型的林黛玉身上，他没有做好啊，自卑啊。
对，
爱情中的自信不仅有利于完善自我，更能推动爱情的长远发展，给予携手未来的勇气和信心。而耍性子其实是隐秘的抗议行为，以求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期望寻求关注。就刚才我跟你说的啊，就是其实你耍性子是为了寻求关注，但要看对方能不能读懂。但是与其耍性子让对方踩心思，不如直接明了的说出来，以自己的坦诚换取对方的包容，而不要以闹别扭来获取对方的纵容。这是关于黛玉这个一遇型的这个气质类型导致的这种抑郁婚姻这个恋爱的失利，我谈的三点看法。
嗯，好好好，讲得非常好哈。那刚才呢谢教授跟我们一起分析了这个林黛玉因为抑郁性人格障碍呢，逐步由自卑形成抑郁，继而到这个自杀身亡的这个过程。爱情啊，其实是一种平衡的结构哈，它的核心成分是自信。那可悲的是林黛玉带着满腹的自卑展开了与宝玉的爱情，那到头来呢，把自己闹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抑郁症患者，而原本甜美的爱情呢，却变成了这个折磨彼此的这个怨情哈。
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
那接下来谢教授，我们还要谈到的是《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呢？
谈一下贾元春。
嗯，好，元春、
元春，
皇妃。
皇妃这个用现在的来话来说的，这就是属于比较高贵的女性。这个地位身世还有家庭这个背景都比较好，但是在这个元春身上啊，我们从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来讲，他给我的感觉，他也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他的抑郁症又和黛玉不一样。黛玉刚才说了父母身亡，这种家庭的这种变故导致他性格发生了扭曲。但是元春呢，他给人的感觉是微笑型的抑郁症。看上去乐呵呵的，不像黛玉整天的愁眉苦脸的闷闷不乐。那我们为什么说元春患有微笑型的抑郁症？微笑型的抑郁症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抑郁症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们来交流一下。这个微笑型抑郁症啊，也是属于抑郁症的一种类型，是这个患者如同在抑郁心境表面蒙上了一层微笑的面纱。给我们平常交往的时候看起来是乐呵呵的，但是他没有真实的表达他的情绪。抑郁情绪是一种对自己对事物的一种主观感受的表达，符合我的要求啊，我就高兴快乐，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就气愤，让我害怕我就恐惧，这不是一种真实的表达吗？但是你这种微笑刚才说了是在你这种抑郁的心境上蒙上了一层微笑的面纱，就是
好像戴了一层面具一样。
对呀、它不是真实的那种自我。这种人实际上很痛苦。 在现在我们门诊当中也有，是这种实际上是一个角色的没转换好，
哦，
让人感觉到实际上人的痛苦来源于角色的冲突。
嗯，
该去表达我这种抑郁的情绪，他不去表达。
嗯，
啊，他不能够表达，表达即疗愈，他不表达，他反而用一种虚假的那种微笑来掩饰，这样久而久之也让自己这个产生病啊。
哦，
病症的根源啊，是患者无法正当的处理外界的压力，他们共同的特点呢是不愿意倾诉，不愿意放弃尊严，从而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你比如说我们部门的领导，所有的领导他都能像我们想象的心理健康，他都能把他遇到的各种压力不满情绪都能够释放，他放不下架子。我们平常老百姓可以打打闹闹开个玩笑说个笑话，甚至是骂骂街，胡扯一通，他那个情绪愤怒情绪就表达出来了。但是领导他还有维护领导这个形象，他已经忘了他的人的本我和他领导的角色之间的转化。
嗯，随时都要维护自己的形象。
对，这样呢就是就是刚才说了，他们共同特点是不愿意倾诉，不愿意放弃尊严，从而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
这部分患者呢，尽管内心深处感到极度的痛苦、压抑、忧愁和悲哀，外在表面上却若无其事，还带着微笑。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处于应对社会交往、应付工作、应付家人、碍于面子而违心的强作还眼。这些患者微笑过后是更深刻的孤独和寂寞。
嗯，
他们的行为具有表演性质，与他们的情感真实的体验缺乏内在的一致性，而难以表现其真我。他们或是机关里的高官、企业中的老板，或者是高职技术人员，这类人在社会上给人的印象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表现得十分强大，能力似乎不容置疑。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和普通人一样，也有困惑、苦恼、无奈、悲伤。但为了维护自己的能人、强人的面子，这些负性的情绪，他们却不愿向人倾诉。
嗯，确实是感觉挺痛苦的。
对对，所以我们就他们这样人容易患微笑抑郁症嘛。
哦，是啊。那有的人啊说这个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呢，会深感这个元春的凤栖梧桐实属无奈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谢老师？
这个我是想这样来理解哈，因为就是说用咱们现在通俗的话来说，这个你看着他是在一个比较高贵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也存在着很大的一种无奈。
嗯，
这个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男性住在田下啊，掌管着家中的大事，而女性呢往往是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当然这是刚才说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现在我们男女平等已经看不出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是来分析元春的这种情况吗？
嗯，
这个可谓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啊，父死从子，毫无自己的人格和独立的意志。所以在当时，女儿最令父母欢喜之事莫过于嫁个好人家，有望攀上枝头成凤凰。这正如俗话说的凤栖梧桐，家几代传承，达官显贵，富贵一方。元春因贤孝才德，玄禄宫做女史，这样无不彰显了元春的这种完美仪态和这个尊贵的气质。但是在心理学上，元春的这种强颜欢笑的做法， 其实是典型的微笑型抑郁症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当患者本来无法掩饰自己心理应对外界的能力挫折时，他们不是进行发泄排泄排解找人倾诉，而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不让别人知道，选择默默的忍受。这个元春的忧虑啊，首先来自于其特殊的生活状态。他虽然入的皇宫，却高处不胜寒，活得十分艰辛。其恩宠不得的寂寞清冷，这个焦虑的悲苦，以及这个在这个嫔妃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可谓这个一路宫门深似海。
嗯，我们从各种这个电视剧当中哈，电影当中都能看到像这种类型的女性的角色啊。
对对，
嗯，
所以这样的一些状态啊，我们就是说，这个让元春呢，实际上是很无奈的。
嗯。那像他这样的一些贵妇人，应该怎么样活出真正的自我呢？
这才是我们来解读《红楼梦》当中元春这个人物，我们需要去得到的一种启迪或者是启示吧。
嗯，
这样就是说，刚才我们谈黛玉的时候，如何去做一个那种谈恋爱过程当中的女性的角色。
嗯，
那么通过元春刚才。他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如何活出贵妇人的自我？
嗯，
表面上那些衣着光鲜、生活奢华的贵妇人总是让人羡慕，因为他们不必为生活而忙碌，不必为将来而忧虑。
嗯，
因此很多女孩子梦想成为一要成为贵妇人，但贵妇人就真的是快乐无忧吗？俗话说，穷有穷的乐。富有富的愁，酸甜苦乐本身就是人生百味，缺乏哪一味人生都不完美。那么身为贵妇人这样一档人群当中，我们怎样才能活出自我呢？我也想从这四个方面来谈一下我的看法。不至于像元春这样带着一种微笑的抑郁，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第一呢，强化独立意识。生活中有些贵妇人是通过与丈夫共同打拼才能成为生活的强者，也有一些贵妇人是鲤鱼跳龙门一跃而就的。前者虽然与丈夫平起平坐，却十分担忧会有他人乘虚而入。有啊，
时刻要提防
提防不独立。后者不求与丈夫平起平坐，却十分担忧决策中的话语权。无论怎样，贵妇人最大的自我保障是自我独立意识。
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哈，
是不安全的。怎么让自己独立起来啊？强化独立意识嘛。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贵妇人唯有确保了自我的独立性，才会在任何时候都有自我保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正视小吉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说面临这种小吉的情绪，我们无法改变。那无法改变，我们就得学会接受啊。面临着这种精神的困扰时，贵妇人为了颜面或为了责任，往往选择忍耐和隐瞒，或者转而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宣泄。如疯狂的购物。这都不是健康的压力释放手段。我们经常的看到或者听到有的女性生气了，不高兴了，又通过花对方的钱，或者是通过购物的方式来宣泄。刚才我说了，这都不是健康的压力释放手段。
还有的女性这个情绪上来了以后，各种吃啊。
对对，有啊，贪吃嘛。有这样，那贪吃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说厌食是抑郁的一种表现，还有贪食
哦，
有的因为这个抑郁症患者出现厌食症，这个身体虚弱这一块，但有的还吃贪吃，也是一个抑郁症的一种类型。
嗯，
因为这个刚才说了，这不是一种健康的压力释放手段，因为阴霾解决不了问题，购物买不到真正的开心。
嗯，确实是。
更可怕的是，面对小杰的情绪，如果一味的回避、逃避，刚才这些都是逃避的一种防御机制，
对，
则可能使情绪更加抑郁。
嗯，
拖了初一，拖不了十五嘛。我们不是说你没有正式解决这个抑郁情绪的这个事情，
嗯，
因此贵妇人需要正视自己的消极情绪，寻找有效的情绪释放手法，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
嗯，
那怎么才能去这样做？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这些心理咨询机构和我们医院的临床心理科，就为你正视消极情绪，来排泄消极情绪，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心理咨询嘛。
嗯，
嗯，第三呢，就是拓宽交际圈子。
嗯，
这一块啊，我想是这样一个哈，心理学研究表明，有益的社交活动是压力释放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嗯，
不少贵妇人为了平衡家庭关系，安心做丈夫的后盾，聚家教子，这无可厚非。但贵妇人不能为了家庭的和睦而完全牺牲自己的社交圈子。家庭和朋友对于个体而言是两种不同功能的社会支援体系。
嗯，
你像以前我们在学心理咨询师的时候，好多类似于贵妇人这种类型的人体，他们去学心理咨询师，增加心理咨询心理学知识，来应对家庭，应对家庭这种关系，遇到自己这样小的情绪怎么排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通过这样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心理学界的人，这不增加了他这个知识面和这个圈子的这种资源嘛。
嗯，
因此呢，贵妇人需要关注自己的朋友圈，拥有自己的空间。第四，培养兴趣爱好。
嗯，
其实现在我们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我们提供培养兴趣的这种途径很多呀。心理学也研究表明，兴趣爱好是化解烦恼的有效手段。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兴趣活动。
嗯，
目的在于放松情绪，愉悦心境。
嗯，
你像现在各种健身房呀，
对，
什么瑜伽呀，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还有像什么，我看很多女性都会选择插花。
嗯，
还有茶艺、
茶
道、
茶道
啊，
对对对，
哎，什么旗袍，就是这些类似的这些活动哈，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这样不就活出自我来了吗？
嗯，确实是挺好的。
关于如何活出贵妇人的自我呢，我就想说这么多。
好，那咱们这个节目呀也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谢老师再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抑郁症的自我调节的一些方法吧。
嗯，好，刚才我们虽然从这个黛玉和元春这个身上谈到了一些抑郁的一些情况。
嗯，
那么我想在这剩下的时间当中啊，我想谈一下，就是说人为什么会患抑郁。然后呢，怎么去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两个人物这样去应对一下。用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患抑郁最通俗的话来说是想做好人。做不了。你完全想做一个好人，受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你不可能完全做得到啊。但是你做不了好人，你不又想，你又得成为坏人吗？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但是你又不想做坏人。
很矛盾，
抑郁了。闷闷不热。你像我当不了好人，我宁愿做坏人，但是我对做坏人这个事情我又不接受。但是受到主客观条件，我又不可能完全做好人。你比如在工作当中，贵妇人这一个像元春这样，我有脾气，有负性情绪的时候，我可以表达。表达不了，他就认为表达了，就是坏人，他不当不了坏人。但是他又不能完全消化吸收，我又不可能让自己不产生负性的情绪。 这不就不能完全做好人吗？
对，
他又不能去发婆，不能去表达，这不就当不了坏人吗？这不就成了抑郁吗？这是一个根源。至于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学会适时的接纳自己，即使当不了好人的情况下，也学做所谓的自己界定的坏人，这样避免抑郁情绪的产生，导致抑郁症影响自己，影响家人嘛。啊，现在抑郁症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不仅仅是给你自己带来困难困惑，关键是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再说了，这个坏人和好人都是你自己的一个界定，并不是社会完全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来评价的，是你自己界定必须这样，必须不怎么样。所以说当不了好人，学做坏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对于如果我们一旦有了这样的抑郁的情况呢，我们做这样六点啊。第一点呢，就是宣泄。心理治疗当中有宣泄室啊，宣泄室呢，那么就是把你的愤怒的情绪给表达啊，我对领导、对同事不满，到宣泄室去。我们不是有橡皮人吗？
啊，对，打一下，
可以摔。当然，有的是小级的宣泄，也都有的是那个积极的宣泄。那一天我看到是哪个政党之间那个国外的哈摔杯子。实际上摔杯子这个现象看上去好像是
很粗鲁很野蛮，
但是他把那种情绪进行了一个释放、一个表达，可能摔了这个情绪就没了，那你不摔了可能事后还要做一些冲突，所以宣泄运动，生命在于运动，这个与人多交往，我们说生命在于运动，话是开心的钥匙嘛。第三个呢，就是欲望适度，当淡泊处切淡泊，古今多少事，都拂袖谈中啊的淡泊。最后一点呢，就是胸襟开阔。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对抑郁症患者很重要，那就是说得到家人的这种关爱，重新获得爱的这种温暖。这是我谈的，一旦我们有了抑郁情绪或患了抑郁症，需要从这几个方面自我调节一下。
好，确实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建议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啊谢教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抑郁症的知识，让我们对于这种心灵感冒啊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远志心理健康服务包括中西医结合的心理诊治和咨询，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辅导，国家心理咨询师、中医心理师培训和心理健康讲座。听众朋友，远志心理用中医打开中国人的心灵之窗，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驾乘一族打造的汽车电台，调频一百，淄博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
温水杨帆，
尾巴小帆，
净水大实话。
哎，快来听啊！啥？嘎嘎老广，
刘三军，你还哭老婆军，都说的呀？
好你小水感冒着了，紧着今天还挂不上月，一家人就打开了。刘 啥就怨他媳妇后上母鸡孩也改后，他媳妇又怨他儿媳妇母鸡孩也穿后，儿媳妇又怨刘三这趟孩也吃不对付，你怨我我怨你倒成过大了。哎，张兵那孩也不哭了，等个呀屁乎屁乎光带卡
好大月还用耳挂，俺看咱这孩又带哭说，我就那低级套瓶止咳糖浆，这一稍稍功夫他自然一瓶下挂一多把了，你不要
啊。喂，老舅，你这算啊不是小白鼠啊
咱们淄博的气温骤然降低了，估计还会有朋友会感冒。爱心一百淄博交通文艺广播，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另外一方面要提醒那些已经感冒了的家长，在给孩子敷药的时候尽量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正确敷药。就拿止咳糖浆来说，止咳糖浆服用过量会伤到孩子的脾胃，长期服用甚至会上瘾，有的还容易引起嗜睡、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提醒家长朋友，孩子服药一定要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和用量正确服用。
爱心一百淄博交通文艺广播，传递正能量，
说的都是真话，拉的都不老不然，嘎嘎拉呱，说三遍是讲实在话。
淄博交通文艺广播半点播出。
行医人为首，治病救人，为官德在先，公而忘私。医道官途，一医一官。一人一国，正气凛然。请听长篇小说《首席医官》，原著谢荣鹏，演播阿晨。
陶陶被一群大汉